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教戴旭多年来一直以他强硬的反美立场而著称，在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眼中，现在已经退休的戴旭的反美立场和态度是始终如一全方位的。他不但在外交政策上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死敌，而且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亦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声言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要守住舆论阵地的所谓上金岭。上金岭是北韩的一个地名。1950年代初，中共领袖毛泽东被北韩领导人金日成联合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合谋卷入金日成发动的对南韩的侵略战争，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的干预和反击。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毛泽东虽然亦表达了对金日成和他玩先斩后奏的不满，但是他亦意图成为世界共产党阵营的另一个领袖的野心，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金日成火中取栗。上金岭是中国军队，亦即是中国官方当时所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激烈交战的一个地点。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篇以戴旭大教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正在广泛流传。这篇文章被很多读者和网民和观察家认为一个歧义，因为这篇文章的一反戴旭大教所一贯宣扬的坚决反美、必须要反美、反美必胜的观点。这篇文章声言，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在对美国的思路有根本性以至致命性的认知盲点和错误判断。这篇以戴旭的名义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叫做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其中所讲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管者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分别就是：第一，想不到的是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大仇恨；第二，想不到的就是美国政府下手这么狠，时间这么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这个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和专家预测不到的；第三个想不到就是没有一个国家企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第四个想不到的就是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这篇文章所讲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该要有对美国的十个新认识，是包括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令到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太过大张旗鼓对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美帝的所有行动都是有蝴蝶效应的，因为美帝是有庞大的战略同盟，它代表一种普世价值观，只要美帝一行动，世界的其他力量就会跟进。美帝是指美国帝国主义的缩略语，在当今中国，美帝这个词经常被用作美国的戏谑或者昵称。在很多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眼中，这篇以戴旭大教的名义发表的文章虽然展示的是为党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一党独裁的方式统治的中国政府献计献策的口吻，但是文章内容就明显地强烈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外交政策。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说，文化水平始终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徘徊的习近平上台以来，除了不识万识万干以外别无所长。他对内大开倒车，公开声言要将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时钟倒拨60年，一举返回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习近平本人所讲的要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且大力恢复中共以言入罪以党代法的传统。习近平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乱作为亦使到中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在另一方面，在言论控制紧密的中国国内亦不断出现炮烤话，习近平完全不识外交，自从上台以来不断对外展示的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姿态，将满手的好牌全部打成烂牌。他主导的中国外交使到中国外交官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战狼，使到中国四处出击、四处树敌，和周边邻国几乎全部闹翻，不单止使到中国陷入国际政治和贸易困境，亦使到中国招致所谓的盟国俄罗斯和北韩的警惕和防范。 部分批评人士指出，习近平完全不懂美国，睇唔到美国国内对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获取自由贸易嘅好处，同时继续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壁垒，早就已经积怨而深，根本就冇注意到特朗普喺冇担任美国总统嘅时候，就已经声言唔会容忍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同世界贸易组织坑害美国，亦冇注意中国嘅呢种做法，亦招致中国其他主要嘅贸易伙伴嘅强烈不满。因此，在特朗普政府通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度提高关税，对北京奉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惩罚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的盟国俄罗斯声言美中贸易战与俄罗斯无关，在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一起谴责和反对北京所称的美国横蛮的单边主义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申明，俄罗斯的立场是当老虎在山中打交的时候，聪明的猴子是坐在那里看如何去结束。而此外，批评者亦说，习近平当局在南中国海摆出的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不单止招致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对，亦招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洲等国的明确反对，甚至招致中国名义上的盟国和战略伙伴俄罗斯的微妙反应。俄罗斯一方面向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有海洋争议权的越南出售武器，一方面就参与越南在有争议海域的游戏勘探。俄罗斯的这些做法使到习近平当局不知道可以讲些什么好。至于这一篇以大玉大教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就说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令到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这些话在很多观察家眼中显然是直接批评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宣传班子。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和习近平本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直大力宣传习近平是拥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卓越领导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在鼓吹民族主义宣传方面更加是达到新高峰。中国为此甚至推出了一个名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宣传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统治之下，中国已经是令到其他国家不得不敬畏的世界一流强国。在强调所谓妄议中央，也就是私自不恭敬地议论而不是赞美习近平，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的当今中国，以大玉大教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所展示的对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尤其对美政策的明显批评以至抨击，显然令到如今担任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的大玉感到十分不安。大玉7月5号通过新浪微博发表声明说，我已经多次声明，标题为大玉对美国四个想不到同十个认识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重新认识的有关文章，不是大玉本人所写，委托大玉之名并且予以传播，严重侵害我本人名誉权，本人已委托律师对侵权事实和证据进行搜集和固定，请相关网络平台及个人立即删除撤销相关内容，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相关平台单位或者个人继续散布和传流上述内容者，本人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力。在大玉发表上述声明几日之后，直至目前外界并没有看到大玉采取什么法律措施。而另外，他声言严重侵害他的名誉权的有关文章继续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广泛流传，这种局面令到观察家感到好奇，并且导致很多的猜测。部分网民和观察家的猜测就是，这个可能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曲折迂回的舆论导向的一部分，因为近日中共当局在国际舞台上四处树敌，招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指招致美国在贸易、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南中国海问题方面的强烈反弹，这种局面使到中共当局感到难以招架。当局现在需要缓和，也就是一方面向美国示好以至示弱，以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就对中国国内发出降低反美宣传调门的信号。作出这种猜测的网民和观察家说，在过去两年里面，习近平当局已经几次在官方反美宣传调门振翼欲聋的时候突然间放低调门，转而强调中美友好，这种突然的反转经常令到互联网上的中共当局支持者感到不知所措。 例如在美中贸易战初期没多久，当局摆出了一副同美国一决雌雄的姿态，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国将贸易战打到底，并且有信心打赢贸易战。就在中共鼓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国内高涨之际，中共当局突然间强调要同美国继续友好，要同美国的协商继续解决问题。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甚至临时改变节目安排，播出歌颂中美友好的旧电影《黄河绝恋》。他的故事就是说，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美国大兵爱上了中国的八路军姑娘。再例如，在美中贸易战以双方签署协议，北京承诺大举采购美国农产品并且开放中国市场而告一段落之后，美中双方在技术出口政策、南中国海、台湾、香港、新疆少数民族被大规模监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等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议。中国就随即对美国和美国高级官员展开了令到外界瞠目结舌的咒骂外交和人身攻击。就在北京展开咒骂式外交，中国驻外大使纷纷变成战狼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6月14号就突然间发表署名叫做中星的评论，题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不可阻挡。中星是中共中央的声音的浓缩语的谐音，代表来自中共最高层的权威声音。这种引起中国网民和外界观察家纷纷议论的中星评论，一反中共当局近几个月来激烈反美的腔调，声言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需要人民支持，最后亦要服务于人民。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美两国人民、企业、社会团体都在对方面临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在危难之际展现了宝贵的互助精神。这个充分表明中美交往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即便美国部分政客执意要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亦改变不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潮流。令到观察家感到好奇的就是，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在中共控制严密的互联网上，这篇以大玉大教之名发表的对美国示弱和示好的文章，是不是代表着中共有关对美政策的宣传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转折？或者是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宣传班子正在试图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和失败甩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